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，薛居正等。长兴三年春季正月初一癸未日，皇帝在明堂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照规制。初五丁亥日，陕州节度使安从敬调任镇守延州。初七及丑日，派遣滨州节度使药彦筹、灵武节度使康福率领步兵骑兵7000人前往方渠讨伐党项叛乱者。初八庚寅日，任命前北京副留守吕孟奇为户部侍郎。初九辛卯日，任命前张国军留后孙汉韶为利州节度使，充任西面行营副部署兼步军都指挥使。十八日庚子日，契丹派遣使者朝贡。十九日辛丑日，秦王李从容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兼中书令。二十六日戊申日，下诏选人提交的文解不合规格，罪责在于发界官吏。举人落地的，次年免交文解。中书门下上奏，请将亲王官职达到监视中、中书令的，与现任宰臣分班定位，宰臣居左，各亲王居右。如果亲王及诸使守侍中、中书令也分行居右，其余使相照旧。皇帝批准。渤海、回鹘、吐蕃派遣使者朝贡。大理正张居禄上言所颁布的各州新定格式律令，请委托各处各派法职官一人专门掌管检阅。皇帝批准。二月初三乙卯日，下诏追册晋国夫人夏氏为皇后。初四丙辰日，皇帝驾临龙门，下诏追赠已故皇城使李从灿为太保。下诏选拔出门的官员，罢任后满周年方可拟议，自行到有关部门投状摩勘后送交中书。又下诏撤销城南稻田务，因为其费用多而收入少，想要恢复水利，资助民间水墨。秦州上奏，州界三县之外还有11镇人户，由镇将征收赋税，希望顺应其便利，重新设置陇城、天水二县来管辖。下诏批准。12日甲子日，皇帝驾临至德宫，任命右卫大将军高居贞为右监门卫上将军。18日庚午日，任命前化州节度使李从敞为左骁卫大将军，前夔州节度使安崇阮为右骁卫大将军，前兴州节度使翟章为右领军上将军，右领军上将军罗周敬为右威卫上将军。19日辛未日，中书上奏，请依照十经文字刻印九经印版。皇帝批准。五代会要记载，长兴三年二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请依照十经文字刻印九经印版，敕令国子监召集博士儒生，将西经十经本各自按照所习本经广泛抄写，仔细审读，然后雇佣能雕字的工匠，各部按照卷制刻印版，广泛颁布天下。如各类人需要抄写经书，都请依照所印刻本，不得再使用杂本交错。艾日斋从超说，通鉴记载，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日，首次命令国子监校订九经雕版印刷出售。又说，自唐末以来，各地学校废绝，蜀地吴昭义拿出私财百万营造学馆，并请求雕版刻印九经，蜀主听从，从此蜀地文学重新兴盛。又说，唐明宗时期，宰相冯道、李渔请求命令叛国子监田敏校订九经，刻版印刷出售，皇帝批准。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四日，刻版完成进献，从此随时乱世九经流传很广。王仲言《灰尘录》说，吴昭义评鉴时曾向朋友借文选，那人面有难色，他发愤说，日后若富贵，一定雕版刻印送给学者。后来在王蜀做宰相，就实践了诺言，刻印书籍，印行书籍从这里开始。此事记载于陶岳《五代史补》。后唐平定蜀地，明宗命令太学博士李鄂书写五经，模仿其制作，在国子监刻版，成为国子监刻书的开端。一绝辽杂记说，雕版印刷文字唐以前没有，唐末益州开始有墨版，后唐才开始刻九经，收集人间所有经史，以雕版为证，见两朝国史。这就说明印书已从唐末开始了。按柳世家训序，中和三年癸卯下，皇帝在蜀的第三年，我任中书舍人，巡修时在众城东南看书，那些书多是阴阳杂记、占梦象宅、九宫五纬之类，还有自书小学都是雕版，印纸浸染， 不能完全辨认。叶氏、燕语正以此证明刻书不始于冯道，而沈存忠又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行，从冯阴王开始印五经以后，典籍都是版本，大概唐末逐渐有印书，只是没有盛行，后人便以为始于蜀地。正当五代乱离之际，经籍才有所依托而流传四方，上天不断绝文脉，确实如此。22日甲戌日，灵武上奏都指挥使徐审环等谋乱被处死，药彦筹上奏诛杀党项阿买等十族，与康福进入白鱼谷追袭叛党，俘获大首领六人，诛羌2000余人，牲畜数千，以及先前被劫掠的回鹘货物。下诏要验筹军事所获物品都让他们自己收取，不得聚敛。27日己卯日，任命前河中节度使索自通为夫州节度使，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进献契丹地图。下诏司天台除秘密上奏刘中外，凡上奏立项、云雾、水旱以及食药细行各州灾祥，一律同时报告使馆，以备编修。30日壬午日，要验筹进献回鹘可汗先前送给秦王的金装葫芦，被党项掠夺，至此缴获进献。皇帝说先前下诏所获物品让军士自己收取，现在为何进献，命令要验筹归还给获得物品的人。3月初2甲申日，契丹派遣使者朝贡，灵武军将裴昭颖等二人与进奏官阮顺之隐瞒官马一匹，有关部门论罪应处死。皇帝说不能因一匹马杀死三个人，杖责后释放。14日丙申日，西京上奏百姓侯可红在杨广城内挖掘得窖藏玉器四团进献，赏赐侯可红200名钱、200匹绢。18日庚子日，因前夫州节度使孙章去世停止朝会。21日癸卯日，皇帝对宰臣说春雨稍多，久未放晴，为什么？冯道回答水旱灾害虽是天道常理，但既春行秋令，是臣的罪过，更希望陛下广施恩佑，久雨不妨碍圣政。25日丁未日，将神杰、神威、雄武、广杰以下指挥改为左右羽林军，设置40指挥，每十指挥立为一军，军设都指挥使一人。28日庚戌日，皇帝在近郊视察农事，有父子三人同拉犁耕田的，皇帝怜悯赐给耕牛三头。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，任命右领军上将军翟章为右羽林统军，前安州刘后周之玉为左神武统军。夏季4月初2甲寅日，下诏各道节度使、卫带使乡及防御团练使、刺史、班尉以检校官高的为上，检校官相同的以先授的为上，前资官在现任官之下。新罗王金普派遣使者进贡方物。初六戊午日，中书上奏按照敕命重新确定三经，各州府地望次序，旧制以王者所督之地为上，现在定都洛阳，请以河南道为上，关内道为第二，河东道为第三，其余照旧制。五府按十道图，以凤翔为首，河中、成都、江陵、新源为次。中兴初，升魏州为新唐府，镇州为真定府，希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，合为七州，其余照旧制。右天下就有八大都督府，以灵州为首，陕、幽、魏、阳、潞、镇、徐为次，镇已升为七府，并在园内依次升岳、祥、福、潭等州为都督，希望以十大都督府为额，仍按升降次第，以陕为首，其余照旧制。十道图有大都护，请以安东大都护为首，防御团练等使历来升降极多，现在剧烈现有，其原额一新定十道图，以次第为定。皇帝批准。契丹多次派遣使者请求归还扎拉、特里衮等人，幽州赵德军上奏请求不答应，皇帝询问侍臣也认为不能给。皇帝意思想归还，恰逢冀州刺史杨谭罢郡到朝廷，皇帝询问此事，他上奏说这些人来支援王都，图谋危害社稷，陛下宽厚仁慈，饶其性命，如果放回必定在向南放箭，既知中国情况，为患更深。皇帝认为对，随后派遣折尔格西里随使者回藩，不想完全拒绝其请求。 下诏追赠皇后曹氏曾祖父母以下为太傅、太尉、太师、国夫人，淑妃王氏曾祖父母以下为太子、太保、太傅、太师、国夫人。出使人虚日，前枢密使、骠骑大将军马绍宏去世。11日癸亥日，任命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为华州节度使。当初皇帝想用李赞华任藩镇，范延光等上奏认为不可。皇帝说，我与他的先人约为兄弟，所以赞华来归附。我老了，倘若后代有守文之主，那么这些人招也招不来了。因此近臣不能反驳。12日甲子日，太子宾客萧据以户部尚书退休。13日乙丑日，任命天雄军节度使、宋王李从厚兼中书令。19日辛未日，任命幽州节度使赵德军兼中书令。5月初一壬午日，皇帝在文明殿接受朝贺，下诏禁止张网、弹射、狩猎。初六丁亥日，封二王后前詹事府司职杨延绍为右赞善大夫，仍袭封西国公十亿二千户。16日丁酉日，因太子太师退休孔晴去世，停止朝会。新元上奏，东西两川各自出兵相持。23日甲辰日，任命文宣王43代孙曲阜县主簿孔仁玉为兖州公丘令，袭文宣公。27日戊申日，襄州上奏，汉江大涨，水入州城，毁坏民房。枢密使上奏，近日得知两川交恶，如果义贼兼有两川，安抚民众首险，恐怕难以讨除，想命令王思同率新元之师伺机进取。下诏批准。6月初一壬子日，幽州赵德军上奏，新开东南河，从王马口到淤口，长165里，宽65步，深一丈二尺，用以通漕运，船可载千担，画图进献。初三甲寅日，任命全知高丽国士王建为检校太保，封高丽国王。初六丁四日，魏州上奏，河水冲坏堤坝，东北流入玉河。初七戊五日，荆南上奏，东川董璋领兵到汉州，西川孟知祥出兵迎战，董璋大败，景德部下20余人逃入东川城，不久被黔灵州刺史王辉所杀，孟知祥已进入梓州。初十辛酉日，范延光上奏说，孟知祥兼有两川，他的军众都是我们的将士，料想他对外假借朝廷形势来控制，但陛下如果不下曲意招抚，他也无法改变态度。皇帝说，孟知祥是我的故人，因贼臣挑拨，所以阻隔，现在趁机安抚，有什么曲意？于是派遣供奉官李圭出使西川，携带诏书赐给孟知祥。下诏因连雨十天，久未放晴，京城各司在押囚犯都应释放。13日甲子日，因大雨未停，停朝参两天，落水涨一两丈，房舍居民有淹死的。任命前蒲州刺史武延汉为右领军上将军，前接州刺史王弘志为左牵牛上将军。今徐安营等州大水，镇州旱灾。下诏，所有遭受水旱的州郡，各派使者慰问。秋季七月辛巳朔日，天下兵马元帅、上父、吴越国王钱镠去世，朝廷停止朝会三天。丙戌日，下诏赐给各军救济钱款不等。戊子日，在正殿命使节册封高丽国王王建。灵武奏报，下州界内有700名党项骑兵侵扰，当地出兵击破，生擒50人，追至贺兰山下。己丑日，两浙节度使钱元僚被起复，加授守尚书令。青州节度使王彦球加授兼中书令。秦州、凤州、兖州、宋州、亳州、颍州、邓州发生大水，淹没城邑房屋，损害庄稼。夔州赤甲山崩塌。壬辰日，任命前太仆卿郑会为鸿胪卿，前兖州行军司马李陵为户部尚书。乙未日，福建节度使王延君进献绢帛，并上表说，吴越王钱镠去世，请求封臣为吴越王。湖南马英官至尚书令，马英去世，请求授臣尚书令。朝廷未予答复。戊戌日，太子宾客李光宪以礼部尚书身份退休。己亥日，任命前灵武节度使康福为荆州节度使。幽州牙将潘杲上言，得知原节度使刘仁恭在大安山藏钱的地方，枢密院派人监押前往发掘， 最终一无所获。任命皇子西京留守，京兆尹李从科为凤翔节度使，撤销凤州五星军节度使，改为防御使，所辖新州、文州依旧隶属新元府。丁未日，任命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使赵凤为检校太傅，同平章事充任行州节度使，下诏各州府遭水灾的民户分别借给麦种，并按等级赈济借贷。八月辛亥日，青州节度使王彦求去世，朝廷停止朝会两天，任命利州节度使孙汉韶兼任西面行营招讨使。甲寅日，任命前镇武节度使张万进为邓州节度使。己未日，任命运州节度使房之温兼中书令，调任青州镇守。丙寅日，任命宰相李渔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国使。癸亥日，因湖南节度使马希生去世停止朝会。己卯日，吐蕃派使者朝贡。九月壬午日，任命镇南军节度使检校太尉马希范为湖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。甲申日，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中书令高从会加授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。壬辰日，供奉官李圭从西川返回，节度使孟之祥附表陈述被阻隔的原因，并进献物品先前赐予的金器等物。李圭是孟之祥的外甥，母亲在蜀地，因此派李圭前往。李圭到达蜀地，详细说明朝廷后代之意，孟之祥像当初一样称臣，奏报福庆长公主于今年正月十二日去世，又奏报五月三日在汉州大破东川董璋的军队，攻克东川，又上表为立功将校赵继良等五人请求授以节钺。所辖刺史县令以下官员请求允许用墨翅补授。皇帝派阁门使刘正恩充任西川宣谕使。以四日，契丹派使者从幽州进献马匹。秦州发生地震。冬季十月即有朔日，再次派供奉官李圭出使西川，押送赐给已故福庆长公主的祭品和绢帛三千匹，并赐给孟之祥玉带。此前两川与朝廷隔绝，朝廷士兵不下三万人，至此孟之祥上表请求遣送士兵家属入川，下诏不准。孟之祥所奏两川辖内文武将吏，请求允许暂时用墨翅任命后再奏报，下诏允许。孟之祥所奏立功大将赵继良等五人正式授以节钺，后续另有处置。襄州奏报汉水泛滥，冲毁民房。癸丑日，因太常卿刘岳去世停止朝会。己未日，任命兵部侍郎张文宝为吏部侍郎，户部侍郎耀纵之为兵部侍郎。庚申日，皇帝前往至德宫，顺便前往石敬瑭、李从敞、李从敏的宅地。壬申日，大理少卿康成上书说，臣听说安危得失，治乱兴亡，确实不取决于天时，也不是由于地利，童谣不是祸福的根本，妖祥难道是兴衰的根源？所以野鸡飞上顶耳，桑谷生于朝堂，不能阻止殷商的兴盛，神马长嘶而欲归，遇事征兆不能延长晋朝的国运。因此知道国家有不足惧者五，有深可畏者六。阴阳不调不足惧，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足惧，小人谣言不足惧，山崩河干不足惧，害虫伤害庄稼不足惧，这是五件不足惧的事。闲人隐居深可畏，百姓改业深可畏，上下相互取从深可畏，廉耻之道消亡深可畏，毁誉颠倒真假不分深可畏，正直言论不被听闻深可畏，这是六件深可畏的事。陛下君临万国，拥有天下，荡涤末世的浅薄风气，振兴百王的旧典，设立四科来网络英才，掌握赏罚二柄来驾驭英雄，因此不守法度，不务正业之徒都想洗心革面，无礼无仪之辈相继改过自新。然而不足惧的是，希望陛下存而不论；深可畏的是，希望陛下修治而不出差错。再加上推崇三纲五常的教化，宣扬六府三世的古训，那么基业将于五月征高，盛业如同磐石永固。皇帝下诏褒奖。康成所说可谓六世，确实切中时弊，有识之士赞同。癸酉日，湖南马希范、荆南高仲会进献白银和茶叶，请求赐给战马，皇帝退还钱款，分别赐给马匹不等。丁丑日，皇帝对范延光说， 听说禁军戍守，多不服从藩臣的命令，紧急时如何驱使？范延光说，以前禁军出戍，便令当地守臣管辖决断，近似简易。皇帝说，迅速用诏令条例明确。十一月辛巳日，任命三司使、左武卫大将军孟胡为许州节度使，前许州节度使冯云为宣徽使，判三司、宣徽北院使孟汉琼判院使。壬午日，使馆上奏，宣宗以下寺庙没有实录，请下诏两浙、京湖购买征集野史及除墓报状。皇帝同意。五代会要记载，11月4日使馆奏，本馆前因大中年间以来，直至天佑年间，四朝实录尚未转修，随即具奏谨慎进行购买征集。敕令虽已颁布数月，图书未进献一卷。因北方州城久经兵火，遂成灭绝，难以访求。深恐岁月渐久，耳闻目见不接，长期成为缺点，过失在于主管官员。念及江南藩镇、湖南要地，至于闽、粤，正属有功勋贤能之臣。中原兵戈纷扰，外围藩镇全部保全，本来多有奇士，富有群书。其两浙、福建、湖广齐请下诏，委托各在本道采访宣宗、懿宗、熹宗、昭宗以上四朝野史，以及各朝日历、瀛台事宜、内外致辞，百司严格不及，不限卷数，具有者抄录进献。若民间收藏或影视撰成，即令各列姓名，请一绝赏。癸未日，因左仆射退休的正爵去世，停止朝会。丁亥日，任命河阳节度使兼六军都尉副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，兼大同、张国、镇武、威塞等军藩汉马步总管。当时契丹帐族在云州境内，与群臣商议，选择有威望的大臣以治愈北方，因此由此任命。己丑日，枢密使赵延寿加授同平章事，下诏在京臣僚不得进奉祝贺冬至的马匹及各种物品。甲午日，冬至，皇帝御文明殿接受朝贺。己亥日，河中节度使李从章加授检校太傅，任命右散骑常侍杨宁氏为工部侍郎。庚子日，任命秘书监卢文纪为工部尚书，工部尚书崔居简为太常卿，工部侍郎郑涛光为礼部侍郎。乙巳日，云州奏报，契丹主在黑鱼林南纳喇伯制造工程器械，皇帝派使者赐给契丹主银器彩帛。十二月戊申朔日，供奉官丁延辉、仓官田继勋被处死并暴尸街头，因擅自支出仓粟数百斛的罪名。教坊灵官静心魔受贿，被人告发，皇帝令御史台追回其前后杖打。癸丑日，皇帝前往龙门视察修建伊水实验，赐给民夫九十。数日后，有司上奏，民夫服役期限十五天已满，工程未完成，请求再役十五天。皇帝说，不仅天气寒冷，而且不可对百姓失信，即停止工程。甲寅日，因太子宾客归矮去世，停止朝会。戊午日，任命前宣徽使朱鸿昭为襄州节度使，康义成为河阳节度使，充任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壬戌日，任命吏部侍郎姚以为尚书左丞，尚书左丞王权为礼部尚书，兵部侍郎耀纵之为吏部侍郎，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程训为户部侍郎，依旧充任原职。戊辰日，皇帝在近郊打猎，射中奔鹿。当年冬季无雪。